小小的时光能够承载多少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小时光，我是马少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陆小佳2016新书《当时若爱韩公子》当中的一篇文章，各自相思各不知。
大概是害怕太阳，每天早晨不敢开窗，侥幸不存在的女朋友听她歌唱。
12月去淮安出差，给李由打电话，他很快就接听了。我们去一家烧烤店撸烤串，点了熬啤酒，红枣枸杞加酒酿和金黄的啤酒倒在烧水壶里，放在烧煤球的炉子上咕咕作响，要喝的时候就把水壶提起来直接往杯子里倒，很有点英雄落魄的草莽味道。天太冷潮湿，还下着小雪，一开始两个人都不怎么说话，就光喝酒。煮开了的啤酒没有什么酒味，就像一种甜甜的饮料，喝着喝着身上就暖了，喝着喝着李由的脸也红了，红着脸的李由连眼睛都红了。他说，这家店我跟冬青以前常来。我说哦。他说，那时候冬青最喜欢吃烤腰子。我说，腰子好呀，补肾。他恶狠狠地瞪我一眼，冬青是妹子，不需要补。我说，那么其实冬青是给你点的，你不知道，以为他喜欢吃，一个没碰，结果肾越来越不好，就被甩了。他翻脸，我严肃的时候你也严肃一点好不好？我说不好。但我很快就停止了对理由的挖苦，因为理由居然哭了。
我的陈先生，睡吧睡吧，太阳不见了，睡
很多年前，李由是个摇滚青年，曾经在朋克重镇武汉混迹，曾经在上海天桥卖艺，曾经在北京树村扎营。他组了一支乐队叫红孩子，和鼓手大饼以及主唱小麦住在一起。小麦是女朋友，大饼是好兄弟，三个人把生活过得跟乌托邦似的，每天聊音乐聊演出，就是不聊怎么赚钱怎么工作。不聊赚钱和工作的摇滚青年总会有山穷水尽的时候，口袋里连一毛钱都没有的时候，李由好不容易从衣柜深处扒拉出一件不带铆钉的衣服，穿着它坐地铁去市里的一家公司面试。面试结果当场就出来了，公司有部分业务是播放器，看在理由对音乐了解颇深的份上，把播放器内容编辑的工作机会给了他。理由欢呼雀跃，终于不是无业游民了。可是公司老板对理由的工作成果很不满意，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全部都是动次大次的节奏，能不能给我来点轻音乐，别整些噪音出来让听众以为亲临车祸现场。理由只好换个口味，开始听从前嗤之以鼻的港台流行。渐渐的，李由觉得港台流行其实也蛮好听的呀。可惜大饼和小麦不这么觉得。当李由从滚青变成了白领，听的歌从 Radiohead 变成了张学友，他就被依然摇滚着的朋友视为叛徒，从出租屋赶了出去。李由可怜巴巴地敲门，大饼、小麦，你们干什么呢？给我开门。大饼说，我们已经绝交了。凭什么绝交？为什么绝交？我怎么不知道？因为你堕落了，你居然听张学友，你不是真摇滚。张学友的歌好听，张学友 李优话还没说完，小麦又出声了，张学友太 low， 我俩在音乐欣赏水平上不能达成一致，我要嫁的人是我的灵魂伴侣，你走吧，我已经决定和大饼在一起了。李优呆若木鸡，在出租门前傻站了10分钟，他才慢慢地回过神来。不再搞地下音乐的理由，留在北京是因为有好朋友和女朋友，结果却被好朋友和女朋友无情抛弃。这个城市于己而言已无甚趣味，不如全部盖回老家。于是朝着房门重重地踢了一脚，俩傻逼，然后行李都不要，潇洒地直奔北京西站。
海面上还有孤独的冰川，却引不来与海员的目光，野心的航船灯火明亮，刺眼的光击碎全部幻想，海船上疲惫的海员闲逛。
回到淮安的理由一下子远离了树村，竟然有些不习惯。他发现虽然回到了正常生活轨迹，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但还是特别特别想写歌唱歌。好在淮安没有北京那么大那么繁华，却还是有夜生活的。有夜生活的地方就有酒吧，有酒吧的地方就需要歌手驻唱活跃气氛。简单的谈好演出报酬和演出时间，李优拎着吉他袋子就去给酒吧活跃气氛了。在酒吧里，李优认识了一个新来的女招待，叫冬青。冬青是标准的川妹子，活泼大胆，敢说敢做。漂亮可爱的冬青很快成了酒吧的招牌，来酒吧寻欢作乐的男屌丝们总爱找他说几句俏皮话，冬青应付惯了也就相安无事。可时间一长，总会遇到几个奇葩。比如今天就有个喝多的死胖子拖着冬青的手腕，小妹儿，晚上跟我回去可好？冬青脸一横，给老娘放手。胖子不依不饶，别装了，哥有钱，还有人不爱钱吗？冬青阴沉着脸不说话，理由看两人在吧台僵持，怕冬青吃亏，就跑来讲和。可惜连算了算了都还没有说出口，理由就被暴躁的胖子一把推开，踩到一滩呕吐物上滑倒，摔了个狗吃屎。理由艰难地试图从地板上爬起来，却看到冬青笑了。冬青一边笑一边从吧台上随手拎起个酒瓶子，胖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冬青砸倒，一股血从头顶薄薄地流淌下来。他用肥胖的手一摸，声嘶力竭地叫起来，小婊子，你敢打我？冬青呢，拿着剩下的半个酒瓶子指着胖子的鼻子，你再说一遍。胖子怒气冲天，你个小婊子。胖子话音未落，冬青往他头上砸了第二下，然后冬青拖住理由的手飞快地往外跑。虽然冬青又凶又恶，还爱吃气味重的韭菜和烤大腰，但理由就是莫名其妙爱上了眼前这个姑娘。酒吧是没法再去上班了，他俩怕经理要赔偿，只好换了根据地，在当地的一家琴行。做摇滚青年时，理由也算好好的学了几样乐器，当琴行老师倒也算是个不错的选择。理由在琴行驻扎下来，长得又高又帅的他很快吸引了一帮学生。课程结束后，理由就爱跟学生们吹牛，想当年我在树村还认识某某和某某。学生一片哗然，某某和某某就是大饼和小麦。理由走后，这对抛弃朋友的狗男女继续坚持着他们的音乐梦想。不知道他俩交了什么好运，竟然有公司看上了红孩子，要签约做专辑。经过包装的大饼和小麦频繁地在各大媒体上露面，一副天王巨星样。 经过包装的哄孩子也不是那个哄孩子了。大饼小麦开始写小清新，写口水歌，因为这样的歌才能在市场上卖得动。李优想起当年说自己背叛了摇滚乐，于是将他扫地出门的那个夜晚，他看看电视上风光无限的狗男女，又看看眼前那群对哄孩子无限崇拜的学生们，呸的一声朝地上吐了口痰。这时候的冬青就跑了安慰他，理由啊，没什么大不了的，虽然他俩能上电视，你也能上酒吧呀，虽然他们能出专辑，你也能刻光盘呀，虽然他们搞音乐，你也能被音乐搞啊。理由哭笑不得，你真是来安慰我的吗？冬青认真的点点头。理由说，这事儿吧，还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抚慰我的。冬青说，那么咱们去喝啤酒撸烤串吧。理由就笑了，然后拉着冬青的手，跟谈恋爱的中学生一样脸红红的去吃烤串。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冬青渐渐的变得弱智起来。变弱智的表现就是冬青喜欢问理由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冬青说，理由，你爱我吗？
爱。
那你能娶我吗？
不能。
为什么？理由不作声。其实冬青知道理由为什么不能娶自己，原因特简单，理由已经结婚了。从北京回到淮安那年，理由就接受家里的安排，跟一个中学老师相亲结婚。中学老师的名字很文雅，叫贵妃。贵妃人如其名，一举一动都像贵妃，大家干脆叫她娘娘。娘娘不如冬青能喝酒，不如冬青能打架，不如冬青能陪着理由遵从自己的爱好被音乐搞。不论理由做什么事，娘娘都会对着她翻白眼，就知道整些没用的。音乐能赚钱吗？音乐能换车吗？音乐能买房吗？娘娘赚的钱都存在自己的卡上，理由挣的钱也存在娘娘的卡上。每次理由想跟朋友一起吃个饭喝个酒，都跟娘娘打报告申请，然后娘娘就万般不情愿地掏出100块，
败家玩意儿。
理由不喜欢娘娘，可是理由他妈喜欢，所以理由没办法跟娘娘离婚，所以理由不能娶冬青了。冬青得不到满意的回答，就只好给我打电话。小佳，你说我该怎么办呀？我说，他结过婚，你不早就知道吗？
是啊，可是我还是很爱他。
你爱他，他爱你，这不挺好的吗？
我觉得还不够。
已经很够了。你想，理由几乎每天都在你那里吃喝拉撒睡，差不多算是结婚了。可是我没有名分是吧？自己选了理由就要承担后果呀。冬青叹口气挂断了电话。我是挺心疼他的，离家那么远，好死不死又找了个文青。找了个文青就意味着穷，穷且不说，还是没有离婚有老婆的。但爱情里谁能保持清醒，哪怕明知道是团伙，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扑上去。冬青就是那只蠢蛾子，除了理由谁也救不了他。我没想到的是，理由竟然也开始给我打电话。电话里理由语气很悲痛，怎么办？我跟冬青的事儿被娘娘发现了。你表现得那么明显，娘娘现在才发现，已经算笨的了。娘娘找我谈话了，她说什么？娘娘说不想家散掉，她说让我想想我妈，想想这两年的情分。你们有啥情分？
这倒还真没有。 只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责任心吗？我被理由恶心到了，摔了电话。娘娘果然不是省油的灯，娘娘把理由和冬青的事儿捅给了皇太后。理由他妈颤巍巍的拄着拐杖跑到理由教学生的那间琴行，当着一帮学生的面指着理由的鼻子破口大骂：理由，你这个不长进的，贵妃条件那么好，又是当老师的，你居然不珍惜，死活跟一个酒吧妹混在一起。我告诉你理由，你要是还坚持和酒吧妹在一起，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儿子。酒吧妹在那种地方做事，要是染上什么脏病，我可不会掏钱给你医。理由软言软语：妈，你先回去，这些事儿我们回去再说吧。理由他妈声音提高一个八度：回去再说，你还有空回去？你说你都冷落贵妃多久了，还有脸跟我讲回去？咱今天就得在这儿好好的把事情说清楚。理由低着头跟犯错的小孩似的。冬青呢，躲在窗外看着这一切，心都快碎掉了。老太太骂累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离开了琴行。冬青跑过去拉理由的手：理由，别不开心了，阿姨不理解我们，我们慢慢跟她说清楚好不好？理由不耐烦地睁开：说不清楚的，跟皇太后有什么道理可讲？冬青一愣，垂下眼帘：理由，你别对我不耐烦呀。理由察觉到自己语气不好，连忙道歉：我对不住你，走，咱们去吃烤串，我们去吃20串烤大腰。冬青摇摇头。冬青和理由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缝，原因依然很简单，娘娘开始跟理由示好。娘娘一旦抛下娘娘的架子，还算是个标准的温柔善良可人儿，说话温温甜甜，待人客客气气。娘娘说：理由啊，以前是我不对，老管着你看着你，所以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不会再约束你了。娘娘说：理由啊，夫妻间肯定会有矛盾，我们好好解决嘛，不要冷战，不要离开我。娘娘说：理由啊，其实我怀孕了。这种时候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是不能说不的。理由跟冬青约见面，在他们最初认识的那家酒吧，理由说：冬青，不如我们分手。冬青铁青着脸：为什么？不等理由回答，冬青又向理由抛出那个恒古不变的问题：你爱我吗？理由无奈：爱呀。冬青追问：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娶我？理由急了：你真的不明白？冬青说：我不明白。理由说：爱情很珍贵，可是爱情抵不过责任啊。冬青转过身，左手从吧台拖了个啤酒瓶，然后眼都不眨的敲碎了。理由一张脸煞白：冬青，你要干什么？你别激动。冬青一笑，崩溃前的一秒，那种一触即碎的美丽让理由看得呆住了。下一秒他抓起深绿色的酒瓶碎片，干净利落地朝着手腕滑了下去，殷红的血从伤口处迅速地涌了出来。理由应该冲上前去抱住他，然后紧紧捂住他的伤口送他去医院的，可是目睹了这一切的他竟然选择了落荒而逃。最后抱着冬青跑医院的人谁也没想到， 是曾经被东京两酒瓶子砸到脑袋开花的那个胖子。胖子好像已经忘了和酒吧妹的恩恩怨怨，他挤开围观的人群，用尽吃奶的力气甩动着两条小短腿跑到大街上拦的士。东京是在胖子的怀里醒来的，醒来后的他看着胖子那张关切的脸，竟然觉得对方好像没有那么恶心了。胖子说，妹子啊，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这人嘴巴没遮没拦，以为你在酒吧上班就一定会做那种生意。东京转过头去不理他，胖子继续絮絮叨叨，妹子啊，后来我知道你跟一个结过婚的穷小子在一起了，我就想是我看错了你，我不该跟你说那些话。东青沉默，胖子停了一会儿，见东青不搭话，又说，妹子啊，要不你考虑下我怎么样，还是那句话，我有钱我还有爱，你看我这体型多胖，胖的人心里都善良。东青噗嗤一声笑了，笑的时候脸上还挂着泪珠儿。东青说，谁想搭理你了，你走开。胖子也笑，嘿，你终于说话了。东青在医院住了三天，等伤口好的差不多，他给胖子写了小纸条，谢谢你胖子，以后还是别乱跟妹子搭话，小心再被酒瓶爆头。然后把小纸条夹在床头柜上。至于别人，他谁也没有告诉，一个人收拾好东西买了回四川的机票。那一头理由陪着娘娘去做产检，这一头东京的飞机轰隆隆的起飞了。
你说什么爱情都会变，你说你现在也没有钱，你说谢谢我陪
东青，就这么跟理由断了联系。他不知道理由原来被娘娘戴了绿帽子。娘娘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理由的，是学校教导主任的。理由咬牙切齿，给我滚。娘娘不慌不忙，走就走，谁怕谁，反正教导主任没结婚，我这就对他坦白，以后跟着他。娘娘走得果断，理由气得心乱。这一气，理由就又想找回东青，可是东青的淮安号码已经成了空号。三年后十二月的淮安，我去出差，想起理由在，可以蹭个饭，于是我们在一家酒气蒸腾的烧烤店里见面了。一见面，理由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小佳，你知道东青去哪儿了吗？
知道。
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在哪儿？这些年里我一直都在找他。
不能。
为什么？因为东青刚找了个高富帅，双方都很满意，就要订婚了。那天我看电视节目，红孩子组合在音乐比赛里拿了冠军。哦，大饼和小麦竟然还在一起，他们秀恩爱，他们还主动跟媒体爆料。爆了什么尿？原来小麦早就爱上了大饼，一开始碍于我的面子，大饼不好意思追，后来两个人感情越来越深，大饼就按捺不住了。哦，大饼说，当时也曾想过，小麦毕竟先和自己的好哥们在一起，不能这么不负责任。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他发现，在爱情面前，责任根本不算什么。真感人啊。大饼没有工作没有钱，男朋友有工作男朋友有钱，但是小麦还是愿意对大饼好。小麦为了大饼，甚至用一个拙劣的借口甩掉了当时的男朋友，和大饼吃糠咽菜好多年，终于他们等来了出头的机会。他们的爱情也坚定又甜蜜地走到了现在。你不要告诉我小麦当时的男朋友就是你。 那个倒霉的男朋友就是我。哇，好狗血，拍成电视剧一定精彩。我倒没什么感觉，毕竟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早就忘了。对啊，大家都要向前走，不回头啊。可是为什么这几年我明明过得很好很平淡，却始终忘不了冬青呢？忘不了就算了，来理由，你今天话有点多，你给我喝五杯啤酒再说话，不然我跟不上你的节奏。然后理由捧着啤酒杯，嘴里还叼着烤大腰，呜呜的哭出声来，活像个小狗。理由说，我真蠢啊，
像一个美丽童话，允许我为你高歌吧，以后夜夜我不能入睡，允许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自由的飞。
真蠢啊，责任怎么能够打败爱情呢？爱情是强烈的化学反应，爱情是明明知道对方不完美却一意孤行。如果硬要给爱一个不那么抽象的场景，就是在午夜的大街上，他牵着他的手飞速奔跑，就是在人潮拥挤的电影院门口扑到对方身上深情相拥，就是在路边脏乱差的烧烤店里吃烤串吃得大汗淋漓，然后肩并着肩满足的带着孜然的香味慢慢的散着步子走回去。可岁月终究没能把你我带往最远处，以平静孤独为一场虚无。那些甜蜜的笑，哭泣时的拥抱，最终在责任两个字面前溃不成军。从今以后还是各自相思各不知吧。
纠缠的云，纠缠的泪，纠缠的沉沉昏昏，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的年年岁岁。纠缠的云，纠缠的泪，纠缠的沉沉昏昏，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
这里是小时光，我是马少少，感谢收听，再见。
再见我的姑娘，幽云的灯光下，我已背起行囊。晚安旅途，晚安熟悉的孤独，喧嚣扭曲的背影，又是一个人的路。我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的黑夜，远处阑珊的灯火，你是否还在原地守候，在等待中徜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再见临场的姑娘，不只是匆匆的过客，不知哪儿才是远方。早安旅途，早安如故的秋凉，屋外笼罩的夏面，麦田上阵阵波浪，一如春风扑面，窗外清闲的阳光已不见晨早的清凉，眼前飞逝的树木见证着守在冰冷的铁轨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